好，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众人繁忙的世界当中，主啊，我们在这边要考察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预备我们的心，也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很敬虔的来到你的面前，好像耶稣你在当年如何对门徒说话，我们也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祈求你对我们吹气，对我们说话。我们再一次的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OK， 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马可福音第八章哈。那马可福音第八章其实呢是一个我们讲说耶稣基督启示的最高峰啊，因为耶稣基督在那里呢啊就明明的讲，因为他问了门徒啊到底怎么回事，他是谁呀啊，那他真的呢就很明显的就跟门徒讲他就是基督啊，因为彼得说你就是基督。Okay。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就有一个很有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非常耶稣非常的高兴哈，他就启示他们就不要讲说我是基督哈。那因为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刻呢，因为当时的人对于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这个词句呢，他们的观念呢是希望有一个像大卫王的人哈，可以引导他们建立一个大卫王朝哈，让那个大卫王朝呢重新建立他们以色列人的骄傲。可是呢耶稣基督他来呢，他第一次来他并不是他们的期待，他是一个谦卑的仆人的，为了世界上的人的罪来的，他是要来赎罪的，所以他必须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么从耶稣基督他的身份被门徒们知道了之后呢，他就预言他会死哈，他会然后第三天会复活。那那个上一次呢我们就讲到耶稣呢就教训彼得哈，为什么教训他呢，因为彼得说哎呀千万不可以哈，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了一个很有名的话哈，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哈，因为你体贴啊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OK， 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想到，假定哈你现在你是彼得哈，你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呢你很可能会跟耶稣基督呢会什么会有争执啊，那你可能不同意耶稣要做的事情哈，那你可能就没有揣测到神的心意，那你要按着人的意思啊。那其实我们从第八章或甚至我们从马可福音第一章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呢一直不被人接受啊，一直不被人接受。为什么不被人接受呢？为什么？因为他们对律法的解释显然偏离了神的心意啊，包括洁净啊洗手啊哈割耳板啊这一些。那因为我们的人呢很容易照着我们自己的意识，包括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神学思想啊，包括在中国大陆啊最近的一阵子的犹太人的这个风俗的潮流啊，甚至要恢复守安息日啊守耶和华的节期等类的事情啊。那这些呢都是一种神学上面的人的意识一个偏见哈，那太重视这些东西并没有揣测到神的心意。就像耶稣当时来的时候，人他的想法跟神的心意呢是180度的，没有 synchronize， 不是跟神同步的。耶稣基督的确是荣耀的君王，但是他必须要首先呢必须要首先上十字架为世人的罪定死。好，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要看到，当耶稣基督回过头来看门徒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跟所有的人类讲，他说如果你跟我 今天如果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要退到耶稣基督的后面。我们上一次讲过，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的，退我后边去不是说你就站开不理会，而是说你要站在耶稣基督的后边。 OK，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人没有办法遵行上帝旨意的时候呢，那么请记得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跟随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跟他讲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如果我们体贴人自己的意识的时候，唯一的拯救的办法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他接下来讲了这一段话，事实上是对我们今天，事实上是对历世历代所有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必须要知道的。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个这句话其实呢，我们要常常的来思想，因为这句话说真的，我上个礼拜并没有讲太深入。那这个礼拜在重新在思想的时候呢，我在想起码我们对于耶稣基督这一段话里面呢，我们要有一些的再思想一下关于这些方面的。那第一，耶稣基督呢他说呢，你不要体贴自己的意思，你要体贴神的意思。你体贴不了神的意思的时候，你就跟着我走，你看我怎么走。那当耶稣说你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的时候呢，耶稣他并不是说，他说叫你背着十字架，因为我们人哦，舍己啦，背十字架这个功课不好学。我们学谁呢？我们就学耶稣基督。因为耶稣他在人世间的时候，他正是舍己，舍他自己里面人的意识，体贴神的意识，背着他的十字架。他事实上他在人世间的一生当中都是在背着十字架。怎么说呢？他的十字架就是愿意为我们的神死在十字架上，当然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拯救人类。但是你这边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说你的心态，我的心态要体贴神的意思的时候，不要当撒旦的时候，你只有舍己背起十字架，然后我们人呢要跟从耶稣。那这是一方面，从人的角度来看，说哦，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体贴神的意思，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才叫做舍己，什么叫做顺服，什么叫做不按照不体贴人的意思。那么耶稣说，哎，那你来跟从我啊。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第二方面，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主，他是一个最棒的领袖。最棒的领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要经历过的事情，我们在人生当中，你跟我，无论你的经济条件好不好，无论你现在在顺利还是很失败，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情景当中，耶稣说我带着你走。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必须要清楚明白耶稣他在这边所代表的，他讲这句话代表的意思就是说，他愿意在你我的生命生活当中做一个带领的人。你想想看，我们从小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 follow the leader， 我们是跟随领袖嘛，我们从小的时候呢，上了学，哎，就会跟着老师，老师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啊，我们就学什么。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很多时候都在学习啊。等到我们自己有知识啦，我们自己知道如何去分辨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学习。那当我们在这些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还是要有一个领袖啊。 当然在教会当中的牧师当然就是领袖啊，因为牧师呢他要知道很多的事情啊，他要身教啊，他自己啊教导的东西他自己要做到啊。那其实在当时的拉比的文化里面啊，其实就是这样的。什么叫做拉比呢？其实拉比的意思就是他的一生当中呢都在学习，不是，他都在教导如何的来解释 Torah， 解释摩西五经啊。也就是说他一生就是在教导怎么样将神的话应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那么他的学生呢称呼他做拉比的呢就跟他一起住，他就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学习神的话，学习神的话怎么样应用在日常生活里面。所以耶稣其实他在讲说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意思就是说对今天的我们呢，意思就是说他愿意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各个层面里面，不管说你现在是公司的老板啦，或者是你是打工的，或者是你很有权势，或者是你一点社会地位都没有， that doesn't matter， 不管说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你说啊，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啦，我只是一个小民啊，那不管怎么样，在一个我们的各式各样的人生的过程当中，耶稣说跟随我吧。也就是说我们人世间我们能够经历过各种苦难的，耶稣就说你跟从我吧，你看我怎么样带领你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过一个体贴神心意的，舍掉自己的意识，甘心摆上自己，顺服舍己。那这个其实如果说我们真的要讨论的话，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讨论啊。那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们通常在其他的宗教然后其他的哲学里面，他们不会有这么一个教主哈，他说哎，你来跟从我啊，我怎么走你就怎么走，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我怎么说你就怎么说，我怎么行你就怎么行哈。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教导我们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跟从耶稣，那我们要做一个耶稣的好门徒。那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呢，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模范，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拉比，最好的老师。那而且耶稣基督他最棒的地方就是他会先在我们前面走。如果你有想到这件事情的话，耶稣基督不会让我们孤单的，耶稣基督不会让我们一个人去闯天下。耶稣说跟从我，也就是说在我们人生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他的这个信息就是说我带着你走，别忘了你不是孤单一个人。那但是呢我对你的要求，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你要舍弃自己的意识跟从我，就像我现在舍弃我的意识死在十字架上面。也就是说耶稣说你要做门徒嘛，你这种门徒的代价就是随时准备把你的意识把自己的意识定死在十字架上面。好，那如果说比较我们在现在教会界里面很流行的成功神学，什么叫成功神学，就是叫做 prosperity gospel。 那这个 prosperity 意思就是说哎，你信耶稣以后呢你就会财富啦，你这个所有的这个经历啦都应该很好啊，你应该很有钱啊，你应该上帝的祝福会一直到你的身上啊，那叫做成功神学。但是如果说我们单单思想耶稣这句话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句话就大概就可以把这个成功神学这个梦想这一种的观念呢就可以把它打破了。因为耶稣他没有答应没有应许什么好处啊，反而他说你把你这个想要发财啊，想要什么样很好的作为这种人世间的享受你赶快放下来，赶快放下来。
你最重要的是跟从耶稣，跟从耶稣，因为跟从耶稣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后面讲说，人都赚了全世界啊，赔上自己的性命啊，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来换什么生命呢？ OK 啊、这个最后他还讲说，人子来的时候凡把他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那耶稣也要把他当作可耻的。所以在这边其实耶稣在讲，最后他还要在，还是要来做王的。他在做王的时候呢，哎，看看谁真的愿意当舍己，愿意被十字架的来跟从耶稣的人。所以其实对门，耶稣基督对门徒的要求是蛮高的，蛮高的。那当然对比我们最近，也不是最近了，其实教会界里面呢，我们在教会界里面呢，其实这方面的信息已经很少人在讲了。那我对教会界的情况还比较了解啊。那一般来讲，在教会里面能够讲到这方面的就不太多了啊。那大家都比较讲人家喜欢听的嘛，那不好听的道比较没有人要去讲。那你说一窝蜂的这个潮流信息哈，比较受欢迎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要诚诚实实的按照圣经哈给我们的启示，耶稣基督的言行告诉我们重要一件事情。耶稣说你要舍己，你要背十字架，你要跟从耶稣。所以跟从耶稣是一件很光荣荣耀的事情，但是在今生今世你不见得会很好过。有些时候你要痛下决心啊，要舍弃自己的意识啊，那这个是一个是一个决定，这是一个我们的意志力上面的决定。这不是一个随随便便一个啊，你接受耶稣就上天堂了。我们在这种廉价式的哈，这种快餐店的这种福音文化当中，我们要小心哈，我们要反省哈，我们对于福音的认识不要那么肤浅，不要那么无知。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他在门徒认识他是基督之后，他是弥赛亚，他是受膏者之后，他所给他们的挑战是很高的。所以也可以讲说福音的门槛很低，但是做门徒的门槛就很高。那有人会说，那我不要做门徒，我只要福音就好。那这个其实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没有说那只要接受福音就好了，你就是有一个免费的福音进天国，那我就随便你了，不是这个样子。因为耶稣基督的要求是蛮高的，因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教会，教会里面的分子，教会是他的心腹哈。所以心腹，耶稣基督对心腹的要求就是，你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心腹，你的行为，你的心态要改变，你的新的生命要有新生命的样式。那我们教会当中其实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哦，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出你信仰的本质。你的信仰是不是空谈的？我们的信仰在教会里面最麻烦，或者是说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现在社会当中或者讲教会里面常常对于我们人的基督徒的信仰，有些人看到基督徒的信仰就觉得，那这种基督教我不要信了哈。那很不幸的，我们常常在绊倒别人，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哈。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对于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必须要反映出我们信仰的真实面。好，那 anyway， 我们今天呢就从第九章我们继续下去哈。我觉得第九章呢是耶稣基督一个非常荣耀的彰显。那在里面有蛮多很好的故事。我们开始哈，请宝石，你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三节，谢谢。
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责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阿们。
阿们。好，所以在耶稣基督他在第九章第一节其实是跟着哈前面的那个第八章最后一节啦哈。那我不晓得他们分段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它分在第九章哈。但不管怎么说，耶稣基督讲完这些话，他说人子要在他父荣耀里面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人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彰显的荣耀呢，是第九章第一节是接着讲的，接着讲说你们有些人没有尝死味之前会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那么马上六天之后，那路加福音是讲八天了哈，我们不要去探讨这方面的差异在哪里哈。那这样的事情呢，就指着一件事情，就是说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呢，他耶稣基督呢就彰显了他的荣耀哈。那我们就要想哦，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在选择哈，在该撒利亚腓立比门徒认出他是基督之后呢，耶稣讲完了就要跟从他的代价，然后他就彰显他的荣耀。这个我们必须要想就是这个顺序哈，这个顺序其实就是在跟我们讲一件事情，我们跟着耶稣经历舍己背十字架这么痛苦的这种跟随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大有盼望。我在讲我们的代价付下去不是没有荣耀的盼望的。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不是傻傻的跟着一个哲学宗教的理念，我们是跟着耶稣基督他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说跟随着他，尽管你现在是背十字架舍己，你不要忘了，我第二次来的时候，我荣耀降临的时候，我要赏赐给你，你要进来我的国度，享受那同样的荣耀。那么耶稣基督选择了三个人，彼得、约翰跟雅各三个人，他最爱的这三个人。他这个三个人呢，我们曾经讲过，在马可福音他讲得很清楚，这三个是雷子，两个雷子，然后就又有一个彼得，常常说错话的。但是我相信神拣选他们是因为他们忠心到底，因为他们很忠心，他们很真实的跟随耶稣。特别是彼得，彼得是拉比做什么耶稣做什么他就跟着做什么，所以他是唯一一个门徒说，拉比，我要再跟你一样海面上行走。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耶稣基督他做任何的事情他也要跟着做，那个就是彼得。这彼得是一个好学生啊，好学生啊，所以耶稣很喜欢啊。 我们真的很感谢主，让我们看见彼得怎么样跟随耶稣。但是彼得也会被骂的惨，是因为他体贴人的意思。那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的更是令人伤心难过了。当耶稣说他要被杀，第三日复活之后呢，门徒之间还会争论谁是老大。哇，这个人的意识又跑出来了。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耶稣基督彰显他的荣耀，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那么他是在山上，这个高山，那我们传统上认为应该是塔伯山，那塔伯山就在加利利的大概西南角这一边。那我们没有上去啦，我们就在耶稣基督的家乡拿撒勒，我们2007年去那个地方圣地旅游的时候，我们从那个拿撒勒可以看到塔伯山。那塔伯山在过去就是加利利海，所以你在那一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塔伯山。那个塔伯山就是一个小丘陵，山上就是一个圆，就是一个山，很好看。那上那个山也不难哈。那传统上都认为是应该在那边，但也有人说应该是黑门山啦。但不管怎么样，我想地点不是很重要啦，但我个人相信应该是在塔伯山，应该是在塔伯山。好像只有1000多尺，小山丘啦。那他就在那边放光，那这个放光真的让门徒看了就很惧怕。当然这个惧怕也可以翻译成很敬畏。那神要我们不要怕，神要我们敬畏。那敬畏是跟惧怕那个字是一样的，但是在这边呢可能他真的是吓坏了。但不管怎么样呢，耶稣基督改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漂得这么白。所以弟兄姐妹，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如果我们跟从耶稣基督至始忠心，跟从到底，我们有一天也是会像耶稣一样这么样子的荣耀，这么样子的荣耀要在我们身上。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跟随主要付的代价，我们跟随主要付的代价是蛮高的，舍己跟从主。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突然之间第四节，摩西以利亚出现了，摩西以利亚出现了，那他们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历。摩西跟以利亚，特别是以利亚，摩西是死掉了，以利亚没有死掉。那这两个人呢，一个是律法的代表，一个是先知的代表，对不对？摩西神透过摩西赐下律法来，神拣选以利亚，让以利亚一个人去对抗850个假先知。你可以看到先知能力的他以利亚是最厉害的，最大的，而且以利亚可以叫天不下雨，以利亚可以叫火从天上降下来，哇，那这个恩高能力是超强的。所以你可以讲说摩西以利亚来跟耶稣基督讲话，那彼得呢就开始害怕了，哇，然后彼得就跟耶稣讲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啊，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我，一座你们三个嘛，就是你们3个棚。我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这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hint， 很重要的暗示，在当时候很可能就是祝棚节，因为那个棚呢就是祝棚节的大的棚子。这个在祝棚节的当中，其实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一是祝棚节的意思就是神要住在人间。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在神设立，神在那个亚伦造牛犊的那件事情之后呢，神就吩咐摩西说，你们要造一个会幕，那我要住在你们当中。那会幕的原来由来呢是从这个事情开始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要住在我们罪人当中，okay? 他要引导我们，他要 他要像云柱火柱一般哈、哦、引导我们，所以这个跟我们第八章后面讲的很重要。在祝棚节的时候，就是耶稣要住在我们当中，他要引导你跟我，好让我们在舍己背十字架的时候可以跟从耶稣，因为耶稣住在我们当中。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东西，不是这两个，这两件事情哈，八章九章其实是很有关联的。这个两个很有关联的，耶稣登山变相就是说，一个荣耀的君王，他要住在我们当中，他要成为你前面引导的。那么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前面引导的，现在是圣灵，圣灵在做我们的引导。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旨意真的是很一致性的，他不会空空的叫你去舍己啊，这个啊背起十字架，然后呢不叫你跟从耶稣啊，不会这样子啊，他一定叫你跟从耶稣，也跟从圣灵的引导。好，那么三座棚，三个棚，因为他们要开始来过祝棚节，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很害怕啊。有没有看到两个死去的大有名的历史人物呢？突然之间显现在你面前哈、哦，那好像我们如果说我们今天呢，突然在讲话当中呢，哎，这个蒋中正、蒋介石跟毛泽东突然出现了，哦，我会吓一跳，哇，这么伟大的人物居然在我们当中哦。当然他们不会出现的啦哈、哦。那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看到摩西以利亚，哇，真好啊！我们一起来过祝棚节吧。摩西都不知道讲什么话哈、哦。那但是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原来耶稣基督真的是基督，真的是那将要来的王。摩西以利亚正在跟他说话。当然，在路加福音里面谈到呢，摩西跟以利亚要谈到他将要如何去世的问题哈。那这个在马可就没有讲，只是马可他在注重一件事情，就是说彼得都不知道要讲什么才好，吓坏了。因为这个是彼得他的一个个人很重要的一个经历，他吓坏了。为什么？因为他曾经是撒旦，对不对？他曾经是抵挡上帝旨意的人，他这样突然看见耶稣基督这个说他要上十字架被杀害，然后第三天复活的耶稣基督，突然之间砰一个，哇，衣服放光，哇，然后摩西以利亚出现，哇，彼得很敬畏啊，他就知道他对于基督的认识，以前的认识，现在耶稣基督提升他对于彼得对他的认识，耶稣基督在这一刹那提升了彼得对他的认识。弟兄姐妹，我们在对耶稣基督认识的过程当中，你真的很知道他，耶稣基督希望盼望给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有恩典，有一天在我们让我们对的时刻，神也向我们显现，好吧，看见他的荣耀，那个时候你就对耶稣基督会敬畏的不得了。你要知道，我们跟从的这个背十字架的主，他有权柄有权力要求我们跟着背十字架，跟着他，因为他走在前面，所以他配得我们跟随。但是他的荣耀是荣耀的无比，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荣耀可以超过那样子的荣耀。也因此我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跟随他，跟随甚至为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舍命，这就是耶稣基督显现荣耀一个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意义。这个荣耀是很真实的，这个对彼得是一个很真实的经历，也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位哈，我们都有一天可以亲眼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们这么受苦，哦，原来我们不会像这个世界上的人享受最终之乐， 啊，他们可以去跳舞，他们可以去打牌、打麻将，可以去赌博，可以去玩女人、玩男人，可以去喝酒，尽情享受，可以 whatever。啊，我为什么不行啊？我为什么要舍己啊？我为什么要背十字架、啊？这么辛苦干什么？我们有一个荣耀在永恒里面，与耶稣同在。第七节，有一朵银铲过来了，也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们。”哇，这是第二次神这样子讲话，也可以讲说，我们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是被神所认定的，在这个地方又再一次被他认定。这叫做 double confirmation 啊，两次啊，一次是很谦卑的人子，一次是很荣耀的神子，对不对？第一次施洗约翰为了洗礼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子，受到圣灵的膏抹；第二次就是神的儿子，他一样，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然后门徒之间突然之间。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突然看见到一件事情，就是摩西以利亚不见了。摩西以利亚不见了，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们对于摩西的尊敬，对于以利亚先知的能力，他是非常的推崇的，他那种就是一个很崇拜这样子的历史英雄的人物当中，他们两个人出现，但是突然之间云彩来了过后，只见耶稣一个人。那意思就是说，当神印证了这个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的时候，摩西以利亚这两个旧约英雄人物不见了。那意思就是说，所有的都过去了，现在是耶稣掌权的时刻了。所以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律法过去，先知过去，现在是耶稣的时代。耶稣的时代要把所有的能力，所有律法的知识交给了我们每一位信耶稣的，每一位肯为耶稣基督舍己背十字架的人。有一天耶稣也要把他的荣耀分享给我们愿意跟随他的人。这就是我觉得在高山上面彰显耶稣基督，彰显他自己荣耀的彰显，大有能力的，大有能力的彰显出他的荣耀，甚至连摩西以利亚都要怎么样，都要推崇耶稣基督。 OK， 所以上帝特别派了摩西以利亚，让彼得雅各约翰知道上帝的心意在耶稣身上。所有摩西以利亚所预指的，所预言的，所预表性的，都在耶稣基督身上。 OK，所以呢，我也盼望我们都有摩西的知识，有摩西的带导，有以利亚的能力，更有耶稣基督的忠心舍己顺服到底。啊，这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高山上耶稣显现，我们叫做变相山哈，变相山的这个启示，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荣耀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前面的带头的，带领你，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很辛苦，无论你在做什么，他都与你同在，因为他要带领你，所以我们永远不孤单，所以我们永远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跟着他，我们就不会体贴自己的意思，我们会体贴神的意思。Okay， 所以这是高山上的启示。那么他们下山以后，第九节开始， 那么耶稣就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人，因为告诉人说耶稣是很荣耀的形象的时候，可能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特别是他们认为耶稣就应该是那荣耀的君王啊，耶稣应该领导我们啊，打败这个罗马政府啦，我们要开始有一个革命啊，所以可能会掀起了另外一波的不好的这种群众运动，好像影响到耶稣基督救赎的计划，因为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才会是荣耀的君王，第一次来是谦卑的奴仆，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但是呢，耶稣在那边严严嘱咐他们，不要再跟他们讲他是这么样的荣耀，所以门徒记得。但是呢，不晓得什么叫死里复活的意思，那门徒比较钝。当然我们现在看，我们觉得他们怎么那么笨，死里复活就是人死了以后第三天复活嘛，就这么简单。可是他们在当时呢不是这样子，没有办法去理解。主要的是为什么耶稣是荣耀的君王，然后他要死里复活，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么荣耀的他要去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祭司文士长弃绝呢？为什么呢？他们可能满目就是一些很没有办法理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他们不理解是因为地球这么大，他们可能不知道还有很多的人还没有得救哈，很多的人还没有听过福音啊。所以当然耶稣基督，我们从现在2000年后的今天来看的时候，当然说那当然耶稣基督要等到全世界的人都听到了福音啊，耶稣才会再来啊。但是他们当时没有这种观念啊。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就问耶稣为什么以利亚要先来啊。所以他们就说，基督如果耶稣是基督，那以利亚是谁？那以利亚在哪里？以利亚做了什么事情？所以耶稣说，那好，耶稣说以利亚 他一定要先来，那复兴万事。那经上岂不说人子要说都说痛苦啦，被人轻慢吗？第十三节，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的他的话。意思就是说，是的，以利亚是做先锋的，是的。那以赛亚不是弥赛亚呢？会在像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啊，他会受许多的苦啊，被人轻慢啊。以赛亚书53章讲得很清楚，而且他要死。那么意思就是说，那以利亚已经来了，以利亚来了，但是人也任意待他呀。所以因为以利亚已经人任意待他，他是先锋，那后面对那个君王一样啊，所以耶稣也会死啊。所以他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概有两个问题，就是说以利亚到底是谁？如果你是基督弥赛亚，那以利亚是谁？那以利亚怎么了？耶稣其实在回答他们说，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人怎么把施洗约翰给斩头了？西律就把他斩头了，那人子也照样会被这样子的对待，当然不是砍头，这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耶稣基督就是用这样子的来回答他们啊。感谢主，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就赶快就把下面的这段故事讲完好了。我们一起请你念一下从14节念到29节好不好？
好。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这不幸的世代啊，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阿们。
好，谢谢。在耶稣基督荣耀的彰显他的全能的时候，下了山就遇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一个聋哑的，那门徒没办法医治。那么请记得哈，他的三个爱的门徒没有在当中哈，所以呢是其他九个门徒啊，没办法来这个癫痫的孩子哈。那么你先仔细看哦，十四节哈，文士和他们辩论。文士为什么和他辩论呢？那文士可能在借着这个机会哈，因为门徒赶不出来哦。辩论一下，你们先生不是很有能力吗？怎么你们这个鬼赶不出来呀？你们是不是跟错人啦、之类的话啦哈？那你就是，因为反正就是他们逮到机会呢，就要怎么样？就要让他们的信心偏离呀、就可能要趁机会教训他们呢。你们跟错人了，他不是弥赛亚之类的话哈。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呢，只要仇敌抓到你一些可以攻击的地方哦，仇敌就不会手软的哈。那我们同样的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千万不要着了道哈，因为很多的时候啊，仇敌是很聪明的哈。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呢要比他更聪明啊。我们千万不要说哦，仇敌讲的话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哈。我为什么鬼赶不出来？哦，鬼赶不出来是不是因为我恩膏不够，能力不够，还是我犯罪，还是我怎么样啊？有很多的疑惑就会跑出来。那我们在学习灵恩、学习医病赶鬼，我们通常会尝试着去找他的原因哈。因为你这个没有做，或因为你那么没做，或是因为你信心不够哈，或是说有些某些特殊的原因啊。那我觉得在这个耶稣这边，基督在那边讲，其实权柄的问题，信心的问题，因为你有权柄，你有权柄，但是你的权柄没有办法实行出来，是因为你信心不够，信心不够是因为你祷告不够。有些古卷它还加禁食祷告，其实禁食祷告啊，如果你有上过麦约翰的课程的话，那麦约翰他讲解的哈，他说不是赶鬼的时候。你禁食祷告的方法让鬼出去了，你禁食祷告是增加你我的信心。因为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他说这一类的祷告哈，你要用祷告你们才能够让这个鬼出去。那如果你信心不够的话，你可以用禁食来赶出那个鬼。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17章啊，马太17章他讲得很清楚，同样的一件事情的记载，耶稣跟他们讲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所以你们要祷告，你要禁食。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赶鬼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稍微分一下，为了讲解方便，我们可以分一下，我们可能就是说，哦，鬼来了，奉耶稣的名，鬼出去啊，鬼不出去，就是用权柄。你权柄应用的时候，哎，他不出去，那就是信心，就是门徒的信心。那门徒信心要怎么样？信心就是祷告，祷告不行，再进食，进食，你也可以讲是舍己啊，也是舍己的一部分啊，舍弃自己吃的欲望。其实这个舍己的时候是增强信心，进食就是亲近神，进食就是领受神能力的时候，提升你信心的时候。OK， 那这个当然讲起来很容易啊，但是实际上你碰到鬼赶不出去的时候，那就鬼不出去，那你也没办法，你没办法就是因为你的问题。在一个地方耶稣基督在讲，不是鬼附的人什么原因啊，耶稣从来不问我原因的。所以我们在对灵恩的赶鬼的这个整个的医治释放的学习当中，我感觉我们有些时候太偏重于方法，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讲的，我们有些方法大概稍微注意一下，但是耶稣基督他根本没有问他为什么，根本只叫他走，是权柄的问题，也是能力的问题。但是权柄跟能力一定要用信心来应用啊，来应用。那这个我觉得耶稣基督在说，我是一个有全能的，有权柄的。但是耶稣在那边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门徒都是一个挑战。耶稣说，你这个不信的世代啊，我忍耐你们到几时啊？其实耶稣在讲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那个文士啊，文士跑来辩论，文士跑来辩论的时候呢，一定是都不是很好听的啦，一定是讲说你们这个跟随他，你看连这种鬼都赶不出去，你们说你们这个大有能力啊，他从来没有赶不出去，为什么你赶不出去啊？你的老师可以，你为什么不行啊？反正就是他们在制造矛盾啊，就是要让他们不要跟随他了。那耶稣基督其实讲说，不信的世代啊，我要在这里忍耐你们到几时啊？第一个是骂到那些文士哈，因为鬼赶不赶得出去，不是啊，不是他们跟错人的问题，或者是耶稣不是弥赛亚的问题，是他们门徒信心小的问题啊，是他们没有能力啊，没有学会。那第二个就是在指责门徒信心太小，也不够，不信嘛。那耶稣第二方面呢，对我来讲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好像我们现在哦，我们医病赶鬼哦，没有把鬼赶出去哦，真的是很丢脸的。那耶稣在那边当然没有责骂。这个门徒啊，但是他在那边讲说，哎呀，不幸的世代，我要你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我忍耐你们要到什么时候呢？但是耶稣基督在那边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他说你把他带来吧。耶稣也没有说我不理你们我走了哈。我们有知道有一些很有恩高的老师啊，他们有时候还蛮有脾气的哈，不愿意接这个 case 就跑掉了，留下很多人错愕在那个地方。当然他很可能有些原因了，也许他太累或怎么样，但是耶稣说你把他带来这边吧，我们有一个可靠的主，值得配得我们跟随的，他从来不会拒绝人的需要。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学习很多的地方。那第二十节所记载的，我觉得这是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就是当鬼看到耶稣的时候，鬼就叫他重重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吐沫哈。那我必须要讲哦，我们 常常被攻击哈、啊，传统教会说，哎，你们是追求邪灵啊，怎么有人在地上吐沫啦、尖叫啦这些事情，那我必须要讲哈、啊，如果有人这样质问你的话啦哈、啊，那你就说这些鬼啊，在耶稣面前也是这样子啊，因为他们常常会说啦，说你们追求邪灵啊，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啊，但你要跟他讲啦，在耶稣面前呢、啊，他们这些鬼都是这样子，何况在我们面前呢、啊，他们也是这样子啊，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那鬼也会在耶稣面前叫啊，抽风啊，那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奇怪嘛。但是那些不了解的人，他们就害怕哦，他们就说哦，你们追求的是什么东西，怎么会变这样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圣经上的知识。你要跟他讲，请你翻到马可福音第九章，你看看这一段圣经讲的 ，OK？ 鬼在耶稣面前也叫那个孩子重重抽风了，流口中流沫，他们也一样在耶稣面前不客气呀、啊。那你能说耶稣是追求邪灵的吗？当然不行嘛。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有知识，你要跟他讲说，这个事情，这种事情，不是我们追求不追求。方向错误的问题 ，OK， 是圣灵跟邪灵正在打仗 ，OK， 邪灵碰到这些圣灵的时候，他就只好现形了，他没有办法。那耶稣就问这个爸爸说：“哎，他多久了？”他说：“从小就有了。”好，但耶稣从来没问原因哦，他说：“哎，多久了？”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他的门徒所学习的，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那孩子父亲就说，我信但不足，求主帮助。那这个是我们感谢主啊，借着这个记载呢，我相信我们可以赶出去，但是我的信心需要求主帮助。感谢主，耶稣真的值得我们跟随他的哈，所以呢，耶稣就斥责那个巫鬼说：“你这个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不要再进去。”那聋哑的鬼就叫他重重的抽了一阵大风哦，哇，就出来了，鬼会喊叫，然后就出来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学习赶鬼哈。如果你在生命当中是被耶稣呼召做赶鬼的，那你马可福音要好好看啊。我跟你讲，特别是马可福音第九章这里，这个鬼啊，代表性蛮多的，聋的、哑的、抽风的，就是会癫痫的，还有尖叫的鬼 ，OK？ 还有吐流沫的鬼，还有一个像死人的鬼一样。好像死了一样，哎，耶稣一拉，他就起来了。那这些都是要有一些 anointing 啊，一些恩膏去把那些鬼赶掉啊。但是耶稣基督他在面对鬼的时候，他不问原因，他顶多问多久了，他就一句话，能力、信心出去啊。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的，怎么样达到就是舍己跟随主。进食啊，所以也可以讲说，耶稣基督在那边教导说，我们怎么舍己，怎么跟随耶稣，有没有什么方法？进食、祷告啊，那这就是我们一些操练的方式。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啊，耶稣在彰显他荣耀的高山上变相的时候，他很高兴。他能够彰显他的荣耀给他三个最爱的门徒，他让他的三个门徒知道唯独耶稣了，只见一人不见其他的律法跟先知了。但是他下山的时候，他对他的门徒有点失望哦。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承接这个样子的权柄、信心跟能力，还有爱心跟忍耐，能够继续来服侍神，继续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耶稣在这边做了一件非常好的示范，他在服侍弟兄姐妹。 他来帮助弟兄姐妹。谢谢。OK，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好，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发问。感谢主，我们有悦纳。
喂，有可以问吗？那个第一个就是他们怎么知道一看就知道那是以利亚跟摩西？因为那时候他们应该没有相片吧？还有第二个就是忘记了啊，对，那个最近啊，那个什么沙杜孙大所说神要审判中国、台湾、菲律宾，那这次的台风来，还有昨天晚上有一点地震，还有大陆大爆炸，这些是在审判吗？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分辨这种重大的这种审判的预言啊？到底对不对呢？啊，不过台湾每年都有地震跟台风啦，所以有人就举这个在反对，那到底怎样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要警醒。感谢主，阿们。
OK， 你第一个问题，他怎么知道摩西跟以利亚啊？摩西死的时候120岁啦，所以呢，摩西很可能都是头发发白 ，OK， 但是他眼目不昏花 ，OK， 他以利亚的装束装扮就跟施洗约翰很像，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以利亚先来了，在变化山上面以利亚先来，他这边讲说，以利亚也真的出现了呢。可是他在这边讲的以利亚其实是真的以利亚，可是有以利亚心智的那个施洗约翰才是耶稣所讲的以利亚，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可能会讲说以利亚的装束就像施洗约翰的装束一样，所以当这个门徒看见这个真正的以利亚出现的时候，哇，他说哦，这才是真正的以利亚，所以他们马上就可以认得出来。那我想这个要认出摩西跟以利亚都应该不会太难。好，那你要认以利沙呢，就看他有没有秃头，对不对？那每一个先知可能都有他的一些特异的服装，特异的这些形象，但我相信摩西是很容易辨认出来的。那摩西很可能他的脸上还是放光的，他脸上可能还是放光的。那耶稣基督在这边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那摩西可能也是脸上放光啊。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这个范围很广啊。那撒杜孙大所他去那个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正好在爱修园，美国洛杉矶爱修园啊，我会参加他的特会，我有听到他所讲到这些事情。后来在那个video 啊，在那些视频里面我也看到他讲到这一些的事情啊。那我想我们要对这样的事情有一些的警惕啊。第一孙大所他所讲的东西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实现，这是第一个啊。这个他如果大家说他是时代的先知的话啊，那很抱歉，他有一些讲的东西没有实现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啊。当然我不会说因为一直就说他不是啦。那第二他所讲的呢，他是说有地震，那这个地震呢他说神启示他有三个地方嘛，一个是中国，一个是菲律宾，一个是台湾嘛。他是讲到地震，他没有讲到台风 ,OK。那么他讲到地震毁灭的地方呢，只有在加州啊，加州的南加州，这是南加州，而且不是北加州。我感谢主，我现在住在北加州。那南加州就是靠近那个 Irvine 的地方，就是我们中文叫做橘县啊，橘子县啊，那就是在洛杉矶的南边啊，洛杉矶机场。跟 Costa Mesa 就是我们特会的地方，相隔大概开车半个小时，没有塞车的话，那个地方算蛮近的哈。他说那个地方要被毁灭，这两次的这个显现哈，一次是主耶稣他自己，一次是天使跟他讲，他说这个地方要毁灭哈。那他说因为连了两次，所以他觉得这个会很快啊，他预计是今年。那我 我的看法啦哈，我的祷告的结果，我的领受啦，我这样讲好了。我觉得神透过先知先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警醒。我觉得现在末世的先知所发的警讯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是唤醒教会的弟兄姐妹起来同心合意的代祷。那这个代祷是耶稣基督他所期待的，特别我们是在讲末世预言的时候，特别是在讲这些毁灭性的预言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约拿的故事， OK， 因为人只要悔改是可以改变神的心意的，至终神的心意可以改变的啊，这个是我们在圣经上面，我们在实际的例子上面啊，我们都可以看见有这样子的，实际上可以改变神的心意，就是我们的代祷者有没有这个功夫啊，愿意为这样的事情来代祷啊，来代求。所以呢，一来我在从这个事情的发展当中呢，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是教会兴起代祷的时刻。第二，当然是因为美国通过同性恋啊，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定，每一个州不可以啊，不可以禁止同性恋结婚啊，因为这个判决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性意义的啊。那我们不管这个是什么样子的啊，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了啊，但是我这个是一个蛮长久长远的一个很深远的一个影响。那么对我来讲呢，对我来讲啊，你们能够听得懂我讲的就接受，能够接受就接受了，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也没有关系，这是我的看法了。那我觉得神至终要毁灭这个世界，一定要有像类似索多玛、俄摩拉那种城市，整个城都是同性恋的。但是现在在世界上还没有同性恋的城啊。我们号称旧金山市，可是旧金山其实就只有那个区域市啊，其他的不是。那同性恋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它的蔓延性很强的，蔓延性会很强的。特别我们现在从小开始啊，我们现在在这边蛮危险的。这个教育哦，从小他们就教导小朋友，你不要去歧视同性恋的，因为那是他们的基本人权啊。但是他们同时在这种教育方面呢，他告诉意思就是说同性恋是可以的。那当你这样讲说，这个可以的时候，我们大家要不要来试试看玩一玩，诶，你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诶，我不晓得，那我来试试看好了，我也来同性恋一下，我来看看，来一个异性恋看看我喜欢哪一个。当你这种东西变成一个选项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变成双性恋了，因为都是被社会接受，都是被法律允许嘛。那这一种的传染病，我讲说这种思想上面的传染病，要变成了一个潮流的时候呢，开始教会就会被逼迫，开始提倡一夫一妻的这一种的，就会被批评是老旧派。那个时候，就是上帝毁灭世界的时候，就是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那你也可以讲说，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蛮危险，我们可能见证。你看看同性恋多嚣张啊，现在很嚣张的。你在台湾、在美国、在这边同性恋大游行的时候，哇，真的是很嚣张啊。那没有人敢说他不对。当一个社会包容、不敢讲、不敢责备他们的时候，同性恋会像瘟疫一样蔓延。但是圣经上所给我们看见的例子来讲，索多玛、俄摩拉，神要毁灭他们。那个时候， 神还会照顾那个罗德哈，所以神还会保守他相信他的人呀。这是我个人浅见啦哈，如果能够接受就接受了，但是我只能说我们要好好祷告啊。关于这种毁灭性的预言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些地震，但不会是毁灭性的啦呀，因为我说真的，我们神是很有怜悯跟恩典的，加州还有很多敬虔爱主的人，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样讲啊，神就不会啊，但我相信啊，神也在呼召，也在唤醒啊所有的基督徒，那包括你说大陆这个天津这个爆炸事情，这个其实不是撒杜他的预言当中，他说撒杜的预言是地震 ，OK。台湾也是地震，那台湾地震是菲律宾地震是常常有的嘛，因为我们都在那个 Ring of Fire 嘛，就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啦，反正就是说这个是常常有的地震，那这些地震对我们来讲，我们只能说呀，常常有常常有，以至于我们就说我们都忘记了，地震也是上帝的一个预言，也是神的一个审判，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审判当中呢，总是有他的恩典在，神的审判呢，是因为他的公义，但他也有慈爱的。好，那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第九章二十一节，就耶稣问他父亲，就是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
Well, 我想神在他就是第一个你可以讲说神问这个问他这个问题呢，是要让大家知道他这个病很久了 ,OK, 他很早就有这样子的问题，他没有办法解决，找不到人解决，一直等到耶稣基督。也就是说所有的问题人没有办法解决的，耶稣可以解决。那也只有耶稣可以解决。那感谢主，他那个时候碰到耶稣了，所以耶稣就替他解决了，而且解决的就是告诉他说，你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其实他这样讲，好像他在质问小孩子的爸爸，你没有信心吗？其实不是啦。其实是在跟门徒讲的啦，其实在跟门徒讲的，因为赶鬼的是门徒啊，不是他爸爸。爸爸说：“哦，我信但不足，请求主帮助我。”这是他爸爸的回答，是在代替门徒回答。门徒也说：“我赶不出来啊。”耶稣后来说：“你们信心小啊。”所以啊，这是我的理解。那多久，就是不管多久，在神的面前都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是说，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爸爸没有带这个小孩子来找耶稣，请问这个问题还会不会存在？一定会。那但是这个小孩子的爸爸，他寻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他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们人无论我们寻找神、寻找真理有多久，我们一旦找到了耶稣，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OK, 还有什么问题？
喂，牧师，可以再请问一下吗？那个撒杜孙大所他看到的那个耶稣，到底是真的耶稣吗？而且看他讲好像频率蛮频繁的，常常就看到主耶稣来找他，哦，是实体耶稣还是灵体耶稣，还是这个我就不知道，可以这么频率这么频繁被他看到吗？那怎么去分辨这个真的假的，看他好像跟他显现的这个好像这个灵他好像蛮熟悉的啊，那我们这边运作在这个先知这个操练预言操练的人，
好像没有那么频繁的频率哦，有时候只是意念或是一个形体，一个不是很就是有时候就像那个图案，就是他那个图案而已。到底他的我比较没有他那样的经历。
我们谁有啊？有这样经历的人不太多了哈。但是呢，我们第一个从圣经上来看哈，请你看哈，《使徒行传》啊，在23章啊11节，《使徒行传》23章11节，你帮念一下，李弟兄。
等一下，我这是希腊文的比较
哦，那就算了，我念给你听啊。说当夜主站在保罗身旁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我的意思就是说，主的显现，保罗看见了。OK， 那这样子的事情呢？在圣经上有记载啊。那我们刚刚看见。读到了摩西以利亚的显现 ，OK， 这个是可以认出来的。啊，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有人说耶稣基督向他显现，我们必须要问，我们不要问说这可能吗？啊，我们要知道这是可能的 ，OK， 是真实的，是真实的 ，OK， 那我们不要去疑问他，这个真实吗？那第二个，他讲的信息是什么？那他讲的信息有没有实现？那这个才是我们要注意的。但是呢，毁灭性的预言呢，就你要知道，毁灭性的预言是有可能会被改变，可能会被改变的。那我们，你知道我们加州有好几个先知预言说，今年一定会发生，今年也一定会发生。从我都不知道从几年前开始啊，每一年都听到说加州会发生大地震，每一年啊，我忘了从哪一年开始啊，起码有5年还6年了，到现在都没有实现过。
阿们。
所以不管说你什么有名不也没有名的啦，你说在毁灭性预言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有他的丰盛的恩典，就是那个地方被预言会地震的，如果你真的起来进食祷告祈求神的怜悯，神会不听吗？因为神的手一下来的时候，多少人要死掉啊。当然，如果说神的预言这个地方，让这个地方的人才说，谁相信你啊？谁不管你啊？那神也许就下去了。对，那死了就很多人了，对不对？你知道日本311发生的时候，我讲过嘛，哈，我那时候就在跟神祷告，我说上帝，你太不公义了。对，日本人在二次大战杀了多少中国人，你又让日本复兴的那么快，又要来欺负咱们中国人，我说上帝你太不公义了，帮一个311出现了，后来我当然悔改了。但是你想想看，如果那个时刻日本人很多代祷者都为他祷告，那可能神就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问题就是说，日本的代祷者很少啊，日本的代祷者没几个吧，他自己基督徒的人口才2%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去看呢？不晓得啊，但我只知道日本再不悔改，他会很麻烦的。所以这是我的看见了哈。那毁灭性的预言就是要特别的小心的。那如果说其他的预言哈，比如说他会说哦，下届的总统叫什么名字？ 他敢讲出来的话，
闻死了，
闻死了。他如果讲对的话，可是你知道有很多的人就会讲说，哦，我早知道奥巴马会当选了，我想说奥巴马还没当选之前你为什么不讲呢？有些马后炮的嫌疑嘛，对不对？
对啊，
啊，不过这个事情我们也就不用去讲了，因为真正的很多的事情是隐藏的，很多的事情我们也许他知道了，他不能讲，那我们就假设他不能讲 ，OK？ 但是呢，我只能说，我们就说假定是真的，那我们好好祷告吧。对，但我们也不要说不可能嘛。那如果说这真的是神的旨意，我们说愿上帝旨意成就吧。但是上帝没有叫我离开加州啊，我就还在这边呢、啊。
对呀、啊，没神、
啊、
没有叫我离开台湾怎么办？
对呀、啊，那你就在那边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他呗。
昨天晚上真的会下嘞，一开始摇的时候啊，我说惨了、啊。刚台风来，这次不知道多大的地震啊，还好，
没有太大吧？
没有没有，还好。
啊，感谢主，
算轻的轻的。
啊，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感
谢
耶
稣。
所以今天才问啦、啊，老师真的回答得很棒哈、哦，让我就是知道说，哎，连美国这些大先知或是撒度还是不准率还是很高的，所以啊、还是。精心祷告，不要害怕，
yeah.
悔改，好好悔改就好了。
我没有说他不准力高了，我有说他有讲的没有实现啦。呀、yeah. ，那我们也不要讲说他是假先知什么，我并没有这个意思哈，我只是说毁灭性的预言，神的心意会被可以被改变的，因为神是很丰盛的恩典的。啊，所以我们就尽管祷告吧。教会兴起来，啊，真的有一天教会的势力越来越单薄，教会的越来越少人祷告，那毁灭的行动就越来越多。但我相信一两个很诚心的在祷告的，真的埋下去祷告的，那神都会垂听的。你看看以利亚一个人祷告三年六个月就不下雨，我今天只要有一个人抓着神不放，就不让上帝的审判的手下来，都有可能的。
哦，一个就够力了，
一个就够力了，一个真正的像以利亚那种人，那真的是厉害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我们做个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第九章里面看到上帝奇妙的带领。主啊，我们献上感谢，耶稣基督，你是配得我们跟随的荣耀的主。我们虽然舍己，虽然背起十字架，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我们感谢主，因为你在我们前面走，我们不孤单，我们不是没有方向。我们知道圣灵引导我们，圣灵引导我们不是要过一个舒适安舒的生活，所以您引导我们是要体贴神的意思，不是体贴人的意思。因此主，我们不要做撒旦抵挡神，我们要做真真实实跟随耶稣的基督徒。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求主让我们的恩高能力增强，我们的权柄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只要我们不要问原因，我们只问耶稣基督，你要我做我就做。谢谢主，你让我们信心提升，提升我们，给我们恩宠。谢谢主的带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